三中全会首日，习近平提出新口号：堪间谍疑云，菲律宾女市长逃脱。纽西兰总理称公开更多中共间谍案。港府将引入航空公司，惠尼斯征入城费进账220万。开普敦爆发海豹狂犬病疫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在动荡不安中开始为期4日的20届三中全会，党魁习近平提出一句新口号。观察人士认为，全会第一日的紧张气氛背后是中共担心一个真正的危机被曝光，就是三中全会开幕前夕，参选下届美国总统的川普在遇刺后民意暴增，引起分析说如果川普在11月胜选，中共可能有灭顶之灾。此外，运油车混合装载化工油和食用油风波亦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掀起。独立视频人邓律文在美国之音发文说，一架运油车引发民情汹涌，斯婆官方悉心营造的三中全会前大局稳定假象，这个是没人想到的。而点燃这场风波的是被要求党媒必须姓党的官媒。邓乐文分析说，这个是因为中国现在爆点燃点太多，当局在重要会议前无论怎样严防死守，总是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令当局破防。例如20大哪个能够估到胡锦涛被隔离，去年10月又有哪个想到李克强会突然离世，现在一架运油车恰到好处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令当局再次目睹躁动的民情，会议或因此开得有点惊心动魄。这个是20届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面临的困境。此外还有军队大整肃，以及防暴部队包围北京香山路一军区大院的传闻。大部分分析人士都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保共产党定是救中国的问题，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三中全会是闭门会议，中共黑箱政治的一部分。党媒央视甚至都没有在15号报道三中全会开幕。不过《求是》杂志当日发表习近平文章，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中习近平提出一句新口号，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够食洋不化。这个被认为意味着习近平选择行毛泽东的旧路，可能要重回计划经济。独立媒体人蔡慎坤统计说，这篇6000字长的文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5次，党这个字出现了60次，改革开放只出现了5次。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未来10年的集权宣言。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对自由亚洲说，他估计习近平担心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会令党失去执政权。程翔说，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的想法一直存在共产党心中，当改革令市场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一种反市场力量来保党。习近平不断提出4个自信，食洋不化，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既发展经济又能够保党。但以过去前苏联、东欧集团等历史来看，党权与国运不可并存。美国之音还发表署名王瑜的文章，指求是在三中全会第一日发文，还在谈所谓的自信自立，似乎中国人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食用油污染问题都无关紧要，似乎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王瑜在文章中说，这些迹象表明北京当局正采取一切措施防范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甚至中宣部秘密下达禁止所有媒体报道70条不准。 本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可能北京真正害怕的是三中全会可能暴露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这样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王瑜说，这种与民众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不单止出现在中共基层和中层，甚至弥漫到中共核心，连中南海都躺平。这次三中全会结束后，大萧条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值得关注。从年初起，政治经济学者就反复警告，中国经济已经有明显特征，令人联想到美国大萧条时期。菲律宾班班市市长郭华平陷入间谍疑云，在参议院发出逮捕令之后，执法人员发现郭华平失踪。他的律师表示，郭华平是担心自身生命安危，考虑自动投案。菲律宾媒体引述参议员张乔伟透露，执法人员到郭华平所有登记在案的地址，都找不到郭华平和他的三个兄弟姊妹，只找到曾经担任郭华平会计师的家莫。菲律宾民讯者报报道，郭华平的律师大卫表示，曾经与郭华平通过一个半钟头的电话。郭华平说自己好惊，很多人都是威胁他，令他担心一旦被监禁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戴维说，郭华平表示正考虑向菲律宾参院投案。郭华平因为涉嫌与达拉省的非法离岸博彩业务有联系而受到审查，反洗钱委员会已经从上诉法院获得冻结令，冻结郭华平资产。郭华平的身份亦引起怀疑，他自称出生于菲律宾，父亲是菲律宾人，母亲是父亲的女佣，但国家调查局发现郭华平的子民与一名多年前入境菲律宾的中国公民相同。有参议员说，找到郭华平在菲律宾一间学校的就学记录，他当时登记的身份亦是中国公民。有人质疑郭华平是中共安插到菲律宾政坛的间谍。郭华平的市长职务被暂停，同时参议院传召他出席听证。在郭华平两次缺席听证会后，参议院主席上个礼拜五发出逮捕令。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在7月15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他表示纽西兰将披露更多中共间谍案。卢克森表示，希望商业界对中共间谍提高警觉，因此情报机构将公开更多这类案件。这个就好像美国在俄罗斯正式出兵之前披露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集结一样，这种做法很有力。卢克森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前几日，纽西兰才和美澳等盟友国一起批评北京对澳洲发动网络攻击。卢克森说，虽然担心被经济胁迫或报复，但如果有必要，他在批评北京时不会手软，因为当你相信某些价值观，你就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卢克森认为，包括俄乌战争在内的欧洲局势会对印太地区造成冲击，他非常担心南海人外礁局势，并强调国际法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卢克森说，新西兰希望今年和菲律宾达成军队互访协定，这个协定将允许新西兰在菲律宾部署军事资产。日本刚刚和菲律宾达成类似协议。港府这个礼拜表示，国泰复常速度太慢，我们不会再等，准备吸引航空公司到香港开设航线。有财经评论员指，香港航运业的问题不是航线够不够，而是旅客来香港可以做什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7月12日南华早报的访问中说，香港将在今年年底恢复疫情前的航空运载量。 港府不会依赖国泰，正寻求中国和海外航空公司恢复或增加香港航班。林世雄批评国泰去年冬天因为机师人手不足，取消了786班航班，超过总航班数的 4%。国泰原定是今年年底恢复至疫情前运载量，但现在延至明年第一季度实现目标。财经评论员李世民对自由亚洲表示，其实没什么人投诉因为买不到机票所以不来香港，关键是来香港到底做什么。美元强劲连带港元汇率高企，使旅客不愿意来香港，对香港旅游业非常不利，因为港币实在太贵，这件事不是香港可以控制的。以往香港是区域内航空枢纽，李世民说以前的习惯是飞香港然后转去新加坡，但现在他们已经变了，从美国过来可能就在仁川或者日本转机，因为日元贬值使日本机场的竞争力上升，航道上的改变一旦出现，你要将事情扭转要提供一个很大的优惠。以往香港有直航机连接西雅图和华盛顿，在疫情后亦没有复航，除了客流量，航线能否盈利货运亦是关键。香港政府受到北京各种政策影响，已经没有自主性，很多政策仍不是应香港本身的需要。国泰为配合中共一带一路，宣布将在10月开通往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直航航班。李世民问到香港有没有往来沙特的需求，除了有没有客还有没有货运，如果国泰每次都为了要满足这些政治需求而做各样的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都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你不用跟股东问责吗？意大利威尼斯为鼓励游客避开旅游高峰时段，由4月25号起针对特定时段收取5欧元入城费，到7月14号为止总共进账约220万欧元，但仍然挡不住观光热潮。综合外媒报道，威尼斯由4月25号至7月14号在总共29个礼拜日假日向一日游旅客试收入城费，在试行期的头11日内，威尼斯游军接待游客75000人次。市议员马蒂尼表示，这个人数比2023年三个指标性假期还多出10000人，入城费计划并无效分流游客。不过威尼斯观光部门表示将继续实施入城费计划，考虑由明年起将入城费增加至10欧元。美联社根据威尼斯提供的数据计算，过去两个半月内近450000名游客支付入城费，威尼斯获得220万欧元收入，这笔钱将用于清理垃圾等基础服务。收取入城费的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该组织已经决定不再将威尼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在威尼斯旧城区官方居民人数创历史新低，是50000人，而游客床位数已经超过居民数。拥有300多公里海岸线的南非开普敦最近爆发罕见的海豹狂犬病疫情。据 CNN 报道，开普敦海岸管理官员奥罗夫斯证实疫情爆发，首宗病例出现在2023年10月，到今年7月12号已经发现11宗海豹确诊病例。实验室正加紧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确定来源和传播方式。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海洋哺乳动物族群中发现狂犬病传播，传播途径和潜在风险都令科学家担心。狂犬病是致命神经系统疾病，人类如果被感染的动物咬伤或爪伤亦可能感染。 為此，南非衛生部門在1月就發布風險警報，提醒民眾防範。目前開普敦仲未有海豹傳染給人類的狂犬病病例。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